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姚文解说。7月4号星期一，为期两天的乌克兰重建会议在瑞士的卢加诺开幕。这是从2014年以来在多个国家举行的一系列国际会议中的一部分，旨在支持乌克兰政府的改革努力和民主进程。虽然会议并非是为乌克兰的战争专门召开，但是战争无疑改变了会议的议程。现在的重点聚焦在如何重建被四个月的战斗摧毁的国家和经济等紧迫而棘手的议题。然而，重建一个仍然处在战争中的国家谈何容易？乌克兰的部分地区目前仍被战争的阴霾所笼罩，腐败问题依然令人担忧。战争爆发以来，包括首都基辅和哈尔科夫在内的主要城市千疮百孔，超过500万乌克兰人在冲突中逃离家园，冲突夺去了数千人的生命，破坏了人民的生计，并使重要的基础设施变成了废墟。基辅经济学院估计，到目前为止，建筑物和基础设施的损失大约是1040亿美元，而根据一些估计，乌克兰的经济已经损失了6000亿美元之多。瑞士媒体报道，早在战前，瑞士和乌克兰的合作就以定期的改革会议形式展开。今年的会议也早已安排在7月份在卢加诺举行。尽管战争爆发了，瑞士依然坚持这一会议的计划。瑞士联邦总统卡西斯将重建定为此次会议的主题。作为中立国，瑞士方面十分重视这次国际会议的召开，而会议也为瑞士提供了在国际舞台上亮相的机会。瑞士新闻曾经报道说，俄罗斯的大量资金存放在瑞士，这些资金是否能够或者应该被没收，用于有朝一日乌克兰的重建的想法已经被广泛的传播。而在瑞士呢，这个想法也在议会中被讨论，但是这种想法从正义的意义上讲却存在着问题。讨论的重点最后落在瑞士作为一个法治国家的法治性上。瑞士联邦总统卡西斯上个月曾透露，瑞士的外交部已经邀请了41个国家和19个国际组织参加会议，其中包括世界银行和联合国。法新社今天报道，欧盟委员会的主席冯德莱恩将出席会议，他和刚刚接任欧盟轮值主席国捷克的总理，以及迄今为止收容了最多乌克兰难民的波兰总理起草一种马歇尔计划的纲要。瑞士东道主希望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亲自出席，而泽伦斯基一度被宣布将前往，但是他最终派出了总理率领百人代表团与会，泽伦斯基本人将按照惯例通过视频与会。据法新社报道称，这将不是一个捐助的会议，而是一个确定重建计划的原则和优先事项的机会。但是目前的问题之一是，在战争没有结束的情况下，为什么要讨论重建问题，而且所需的金额预计从几百亿到几千亿美元不等。根据国际红十字委员会总干事马尔迪尼的解释，虽然重建工作必须要等到战斗结束才能开始，但是给平民一个积极的视角则是至关重要的。负责会议的瑞士大使皮诺也表示，现在试图估计所需的要求还为时过早，但他坚持认为卢加诺应该为今后的工作提供一个指南针。他认为这项工作将持续数年甚至数十年的时间。瑞士总统兼外交部长卡西斯在6月20号的新闻发布会上曾经表示，这次会议也并非是旨在募集捐款，而是作为国家改革的一个重要步骤，力争实现善治、放权、分权和反腐败等多重的目标。而会议的网站上则显示，讨论将聚焦乌克兰政府的重建和发展计划，议题还包括改革工作重点和国际重建援助的前提条件。卡西斯称，此次活动既是瑞士为欧洲稳定做出贡献的机会，也是一种责任的担当。据瑞士媒体报道，这次会议是在卡西斯的倡导下召开的，这位总统也来自卢加诺，他希望卢加诺的会议最后有一个类似于二战之后重建欧洲的马歇尔计划的卢加诺宣言，这将让这座城市在历史上留下闪光的一笔印记。与此同时，这也关乎到瑞士的声望以及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形象。根据熟悉该计划的消息人士透露，欧洲投资银行将提议为 乌克兰建立一个新的基金，最终可能达到1000亿欧元。英国外交部周日则表示，作为乌克兰最积极的盟友之一，英国将应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的要求，支持基辅市和地区的重建工作。伦敦还计划与基辅及其盟友合作，在2023年举办乌克兰恢复会议，而且将在伦敦设立一个办事处，帮助协调这些重建工作。以上要闻解说由艾米编播，感谢收听。